翻到讲义的第五面，以二观察门，以二的观察门。那整个往生论的修行呢，一共有五门。那关于前面的三门，礼拜、赞叹、作愿这三门的这个偈颂呢，那过去有大略的介绍，不过那个只是一个大略的介绍了哈。到后面论文的地方，我们会再详细的说明这三门的内容。不过毕竟已经说过了，那接着呢，要进入到五门当中的第四门，就是以二的观察门。那所谓观察门的话呢，就是天亲菩萨他主张啊，一个修净土法门的人，应当常常的观察极乐世界一正二报的庄严。就像藕益大师说，信愿行三自良，这个愿，那怎么样能够升起这个愿心呢？那当然就是分两个，第一个你要观察娑婆世界的苦，那这个时候升起这个厌离心。那第二个呢，更重要的，你要观察极乐世界的功德，那这个时候升起希求的心。好，那对于观察门这门来说，一般我们现代修净土法门的人，往往就比较忽略了。比如说我们今天想往生净土，但是如果你对于净土的确实的功德却不了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想往生净土的意愿呢，说实在并不坚固，并不是真的那么坚固。所以呢，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我们同时也要观察极乐世界的功德，那么这个就是观察门的内容。那观察门当中主要观察三件事情，那就是观察依报的庄严，极乐世界依报的庄严，还有极乐世界正报阿弥陀佛的庄严，还有极乐世界第三个跟大菩萨的这个庄严，一共观察这三件事情。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讲义的第六面，首先观察丙一的观察国土功德庄严，这先观察极乐世界依报国土的功德庄严。那这个当中呢，分为十七句的偈颂，以十七句的这个内容呢来总摄无量寿经里面对于极乐世界依报世界的这个描述，那以十七句来总摄。好，那我们看到十七句当中的第一句，清净功德成就。好，那么这一句呢是个总说，那后面的十六句是个别名。那极乐世界的功德呢，总说一句就是清净，它是超过三界，乃至超过二圣，乃至超过全圣菩萨的这个境界的清净。好，这是它的总说的功德了哈。那它这个清净的功德呢是成就。所谓成就呢，就是说，当然就前进的来说，这个法已经现实在眼前了，不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而已，它是已经成就的，这个极乐世界，然后存在已经距离现在已经有十劫的那么久了，那是就前进来说。那个就深一层的意思来说呢，所谓成就呢，就是说这个法它是不可破坏而且不可染污的，就说极乐世界这一切的功德，那么总是起来是清净，那么这个清净的功德呢，它是不能够被破坏的，就像我们不能够破坏虚空一样，一样道理，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之所以不能够破坏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随顺我们自信，随顺我们自信的功德所产生出来的境界。所以当我们自信开发出来的时候，那么只是回到我们的本来面目啊，那么所以它是不可破坏的，那么同时呢，它是不可染污的，也是一样，因为它是随顺自信的，然后随顺弥陀的本愿力的，所以它也是不能够染污的。所以它这种清净跟世间的清净不一样，世间的清净是可能被破坏，可能被染污的，但它不是。所以这个呢叫做成就。那这个清净功德成就呢，我们看到这个颂文，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我们现在消文了，我们首先呢应当观察，观察彼是这个净土，这个阿弥陀佛的净土的世界的相貌呢，那它是胜过三界的这个道。所谓这个三界道的这个道呢，是个通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讲常讲六道嘛，那个这个道就是通达的意思，就是说 因跟果之间是互相通达的，就是说有如是的因会通达到如是的果，同样的有如是的果往回看也可以通达到如是的因。比如说我们今天修十三业的因，那么这样因呢可以通达到这个三善道的这个果，那同样的对望的这个三善道的果，你往它因去看，它对望的就是通达到十善业的因，这是不会错乱的，那这个因果互相对应的关系，好，有这样的关系所以称之为道。好，那这个也是三界道，好，这个因果之间互相通有通达这个关系。那论文他说这个极乐世界的相貌是胜过三界道，事实上呢这个只是就浅近的来说，事实上它不仅胜过三界六道，它甚至超过这个二圣的这种涅槃境界，二圣的偏真涅槃的境界也比不上，那么它也胜过这个一切全教菩萨的境界。那当然就真实意来说，它也胜过这个兜率内院，弥勒净土的兜率内院，因为它是净土，那菩萨那个还不能构成净土，因为那个这个是佛的净土，所以它超过这一切九法界的这个境界，所以称为胜过三界道。那极乐世界的相貌为什么胜过三界道呢？当然后面会讲出种种的实例，从六尘的这个种种的功德来说明它殊胜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先做个总说，总说它殊胜的地方。好，那各位请看到附表三，好，明清净功德成就义。那么这个地方是主要这个讲表的大结构呢，是根据坦然大师的思想，好，坦然大师在往生论著里面的这个思想，然后呢学员再补充一些经论的这个依据来补充说明。这个观彼世界相，为这个极乐世界的相中为什么超过我们这边娑婆世界秽土的这个原因呢？首先就秽土来看，秽土呢它有三件过患，或者说三种的特征了，第一个就是虚伪，第二个就是轮转，第三个是无穷。虚伪就是说我们总认为这个世间法是常乐我净的，比如说我们按照我们的色身，我们是五蕴的身心，我们总认为这个色身啊好像不会死的，虽然理论上我们知道它会死，但是我们心中感觉总是感觉它是长的，是不会死。那么乐，这个有的这个色身呢，它可以让我享受五欲，所以呢，这个色身可以给我带来种种的快乐。那么我呢，这个叫自在，我这个色身我能够随便的支配它，我能够以我这个色身来追求种种快乐的境界，那么这个是我自在的意思。那么净啊，这个色身是干净的，不然的话。你看世间的人为什么女众要一直化妆？那另外呢，不管男众女众总是喜欢吃很多很多的补品来滋养这个身体，或者用很好的东西呢来装扮它，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它是清净的。但是呢，佛陀告诉我们，三界的相貌，这种常乐我净的相貌是虚伪的。好，这是三界第一个特征，是虚伪的。那因为我们不认识虚伪，所以我们在这个境界当中不断的投出头没，不断的沉溺，不断的起惑造业受苦，所以呢结果就是轮转，在六道当中不断的轮转。那轮转的境界当中，因为我们又很难遭遇到佛法，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所以这样的轮转呢就是无穷无尽的轮转，这个没有个初期呀，一下子投出一下头没的。所以这个就是秽土，娑婆世界秽土它具足这三种的特征，虚伪、轮转、无穷。好，那净土呢当然相反，它就真实的，它具足真实常乐我净的功德，好，他们之间有这样子的差别了。那我们来跟各位介绍，首先第一个净土虚伪秽土虚伪的这个相状，好，就是非常非乐非我非净。那首先讲到第一个，我们从后面看从后面看这个非净，非净的话呢相对就是不净，不清净。那我们从后面那个小字的坐禅三昧经论文，他有讲到身中有三十六物，所以称之为不净。 那所谓三十六种不净物，各位查佛学词典，各位就知道了，我们这边不必全部说了，就是他讲到这个色身当中，就的外相、生气跟内涵这三方面来看，那色身是不清净的。好，那这个地方就是破除我们对于这种色身的这种净的颠倒，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这个色身，还有我们这或者我们讲身心哈，身跟心是清净的。那么你认为它是清净的，所以你认为它有价值。那有价值的原因呢？所以你会不断的，去造作种种的业，甚至造作种种的恶业，来满足它，来装饰它。那这个时候就造了很多恶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认识，第一个色身是不清净的，好，那个心也是一样是不清净的。那三十六种不净物当中，首先就外相来说，就是法毛齿爪这一类的，有十二种的不清净物。那就生气来说，有皮肤血肉啊，这有十二种啊，这一类有十二种。那内涵的话呢，就肝胆啊、肠胃啊等等的，也是有十二种。好，那么加起来就称为三十六种不净物。那这样子的境界呢，我们常常去观察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三界的虚伪啊，我们就能够有更深层的体会。好，因为我们过去我们业力的原因啊，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这一切的这个色身啊是清净的。好，事实上就是这种颠倒的想法。就像那个在这个经典上举一个例子的哈，优婆吉多，各位都知道他是称为无上好佛，就是说他度化的众生呢哈非常的多，那简直就像佛的功德一样。但是他因为他没有佛的三十二相的相好，所以他称之为无相好佛。那也就是说他度化众生的善巧非常的殊胜。那有一天呢，有个比丘啊，他也听闻这个优婆吉多尊者的这个名号，他也想来跟他参学，学习坐禅，希望也能够证果。那优婆吉多就跟他说，你如果要跟我学习这个修禅坐啊，那也想证果的话，那你必须要答应我所交代的事情，我交代的事情你一定要照着做。那这个比丘说，好，我同意。那这个因为我们众生啊，之所以不能够入于这个禅定当中啊，或者开悟正果，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欲，对这个无欲的境界啊有所贪着。那么因为贪着的原因，所以障碍我们入于禅定，乃至障碍我们证的圣果。当然这位比丘也是一样，他有他心中对无欲的这种欲求。那么他贪求什么呢？他贪求美食，好，他特别的喜欢吃美好的饮食。所以呢，他因为特别喜欢吃这个美好的饮食，所以呢，他这个心啊就被这种贪婪的烦恼啊牵引的躁动不安。那么躁动不安的原因，使得他一直没有办法入于禅定，也不能够证得圣道。当然，优婆吉多是一个有神通的人啊。他马上观察到这个比丘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所在，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到一个对治的方法。那么有一天，他把这个比丘啊叫到眼前来，然后呢，他给这个比丘啊，就是一份啊很美好的饮食，好让他吃。啊，当然这个比丘很高兴了，能够吃到这么美好的饮食。那么吃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尊者啊就跟这个比丘说啊，你把你吃东西吐出来。好，这个比丘啊没办法，只要把东西吐出来。他吐了出来之后呢，尊者接着告诉比丘说啊，你再把你吐出来的东西啊吃下去。就是比丘说啊，这吐出来的东西这么脏，怎么叫我吃下去呢？好，不要说别人吐出来的啦，就算自己吐出来的，就觉得自己口水是脏的，是污秽的，那这个怎么吃得下去呢？那这个时候优婆吉多尊者就跟他开示啊，所以说啊，所谓美好的饮食，它也是假借某种因缘之下，它是美好的，当因缘转变的时候，它也就不是那么美好了。所以它所谓的美好也是无常的，一时的现象而已，它并没有真实性。那么给他做这种种种开示之后呢，这个比丘他当下就了解这个道理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放下了他对饮食的执着，然后他在努力的修行，就证了阿罗汉。 所以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色身事实上自己是不净的，只是说我们平常没有依着这个圣言量去观察它，我们会习惯性的，习惯性的随着我们无量劫的这个习气啊，去转我们的心呢、啊。事实上呢，我们一个出家人，一个出家修行人呢，应当啊，常常的在静坐当中去观察这个色身的不净。好，佛陀说末法时代啊，这个修行人有两种的甘露法门，一个是安那波那，第二个是不净观。那尤其我们这个出家的这个修行人呢、啊，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在出家的路上能够一路走下去，走到那个这个生命的终点呢、啊，它这个不净观呢、啊、很重要。好，那以上所说的色身的不净，36种不净物，那内心呢也是不清净的。好，各位都学过《白法明门论》，你看这个根本烦恼、小随烦恼、中随烦恼、大随烦恼，一大堆的烦恼。那你在学习的时候，我相信啊，各位，如果你好好的回光返照，你会发现到说，《白法明门论》所说的这些烦恼境界啊，事实上跟我们很相应。你看那善法的境界啊，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好，是我们想要追求的境界，但是呢，往往不是我们现在的境界。但你看烦恼境界啊，确实啊很熟悉，而且啊，在我们身上可以发现好几条同时运作的。那这个就代表说我们的心啊也是烦恼的境界。所以我们刚刚说，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这个身心，无蕴的身心是有价值的，它这是一种颠倒的想法。事实上你透过不净观的观察，观察身，观察心，你会发现到说现前的身心呢、啊，它是没有价值的。那么是没有价值的话呢，我们就不必为了它，为了满足它的快乐而去做种种的追求。因为这样的话就像那可露在追求阳焰一样啊，永远没有了结啊，而且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啊。那么这个讲到第一个不净，不净的相貌。接着呢，看到这个《坐禅三昧经》他说的，从因缘生故无常，怎么样观察无常呢？就观察一切法因缘生。好，那一切法因缘生的原因呢，所以就无常。好，那比如说我们观察也是观察了我们这个五蕴的身心。好，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修观。就是说跟各位讲解的时候，我们主要约了这个五蕴的身心来观察，就是说我们在实际上各位在静坐在思维的时候，那你当然必须有个所缘境的，那你可以从我们个人的五蕴身心来观察，当然所有的正报所有的依报的境界都是不净苦无常无我，但是最容易观察的那而且个下手处就是从你自己的五蕴身心来观察，它是不净苦无常无我。所以我们在跟各位说明的时候，我们的所缘境就主要扣着这个五蕴，好，来五蕴身心，然后来说明。好，当然这是一个通途的修行方法了，修观的方法。如果说你发现到说你个人有特别贪着的境界，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不净苦无常我的这个观法，以这样的智慧来照你所特别好贪着的境界。好，比如说有人他特别在乎这个声名，在乎别人对他赞美的声名，那这个时候呢，就观察这个声名的境界是不净苦无常我。或者人有的特别贪着女色，就观察这个女色的境界呢是不净苦无常我，这都可以。好，那如果说你觉得说烦恼都差不多，没有特别哪一个特别的强，那么你也可以就直接观察我们的身心的五蕴，因为这是烦恼的根本。好，那我们接着说，因缘生故无常了，我们观察五蕴。你看这个色蕴，好，这个色身，色蕴是由地水火风的组合而形成的，所以是无常，好，这个很容易了解啊。所以这个经典讲，这个地水火风这个四大就好像四条毒蛇一样，在我们身体里面。那这个四条毒蛇平常是保持一个平衡状态啊。如果哪一天呢、啊，有一条毒蛇、啊、突然发飙了，突然失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地水火风四大一大。突然失去平衡了，那这个时候身体啊的健康啊，就要败坏掉了。可能比如说地大增盛就会肿块，水大增盛，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就会有浮肿， 那火到真盛，那这个时候就会上火啊等等的。好，所以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色身，我们现在看到健康啊或者年轻啊这样的相状，它事实上是因缘和合之下暂时有的一个相状。那么当这因缘一不具足的时候，那这个色身它就败坏了。好，那这个色蕴，那受蕴也是一样，这个有苦受，有乐受，有不苦不乐受。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感受呢？就是根尘相对之后，然后才会产生种种的这个觉受。那根尘相对会产生这个种种的觉受，但事实上各位学过白法明门论的各位都知道，一个觉受的升起啊，它实际上是有具足很多的因缘才能够升起的。像这个像那个白法明那个像在唯识学里面他说，比如说像这个演示，先要演示的这个作用之后，然后接着才会有这个苦乐不苦不乐的这个感受了。那单单看那个演示的这个升起，演示的升起叫九缘，九个因缘的升起。好，那这个演示九缘生，那耳识的那八缘，八个缘升起。那鼻舌身三七，鼻舌身这个三个识呢要七缘身。总之这个六识的升起啊，都必须要有种种的因缘的和合之下才能够升起它这个识的作用。那么有这个识的作用之后呢，还要假借这个还有众生过去的业力的话，有众生过去的业力的这个原因呢，这个时候会让我们升起种种快乐或者痛苦的感受。比如说同样是水，同样是水，我们看到水我们觉得很舒服的感觉。恶鬼道的众生呢，他的业力，然后他看到了，他碰到水之后，他看到的是猛火燃烧的境界。好，那就是过去的业力。所以呢这个受蕴的升起就是必须要这个事，这个比如眼识九缘身，这么多错综因缘和合之下，然后呢还有过去的业力和合之下，才会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种感受。好，那么想运行运势运，